我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敬虔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怒气，处理我们的情绪。好，我们怎么样用敬虔的方式来处理？因为当我们一有生气的情绪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我们是要把这一个情绪交给神，求耶稣出人意外的平安临到我们。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还必须要先做一个向神认罪悔改的祷告，就是说求神饶恕我们在怒气的时候，包括从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或者我们的口中所讲的那一些口不择言怒气的话语，真是气得咬牙痒痒的，恨不得那一个人死掉，或恨不得那一个人受伤，或恨不得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一些因着我们在怒气的当中心思意念里面所讲出来的或想出来的这一些意念或讲出来话语得罪神得罪人的，我们都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原谅赦免我们，然后把我们就像我刚刚讲的向神讲人话，把我们的情绪跟神透露跟神讲，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绝对不要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呢，然后告诉他说去打枕头或用一个代替品，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有这样子，他们有一个叫什么 punching bag， 好，就是特别是美国的家庭有青少年到年轻的十几岁的时候，他们会在家里 garage 掉一个 punching bag 那种，然后一去就跟他们说去打，发泄你的怒气，你知道很危险的，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会让这个年轻人越来越有什么暴力的倾向。因为当他一打一发脾气，然后又说把，特别是更要不得的说把这一个 bag 把这个枕头或把这个袋子呢，就把它当成是伤害你的这个人，你就揍他，看你有多气他，要揍他你就揍。当这样做的时候呢，就会让这一个孩子或这一个人呢，他里面呢变得越来越有暴力，越有好像哇，我这样捶你就把你当成是伤害我的人，我这样捶你，这样打那个 punching bag， 把那个袋子一打呢，就像在打到他的身体，好痛快哦。当你这样很痛快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事情神告诉我们什么？不要顾念所见的，要顾念所不见的。你那样一 punch， 你的眼睛看不见灵界里面是发生什么事情。当你在这样一垂下去的时候呢，暴力的灵就进到你里面来了。因为你在那样垂的时候，你还带着破口大骂，带着你的怒气的情绪在垂的时候呢，你就在灵界里面，你的肉眼看不见，所以神叫我们说要顾念所看不见的。你就是 be aware of what's the unseen world， 你看不见的世界却正在某一些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当你这样子一垂下去，再加上破口大骂的时候，暴力暴怒的灵、谋杀的灵、怨恨的灵都进到你里面了，苦毒的灵都进去了。所以我记得有一位早期跟我在一起的一位姐妹祷告的姐妹，她就告诉我，她以前因为受到婆婆很多很多的虐待，所以她后来他都就像我刚刚早上讲，刚早一堂讲，他把所有的情绪怒气都压在里面，到一个程度呢，他就爆了怎么样，他就情绪失控，他就被送去精神病院了。而且呢，他说他还被手这样反扣，因为到一个程度，他气到一个程度压在里面，到后来就变成有暴力倾向，精神科医生就把他这样靠着，然后呢治疗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就告诉他说，我们医院做一个塑胶的吹气的人形，你就把它当成你的婆婆，然后你就一直去打，一直去打，把你身上所有的怨气都去打这个假人，把它当成你的婆婆。结果这位姐妹告诉我，还好当时虽然我发疯了，我还有一点理智。她说，我就跟那个 psychiatrist 那个美国精神科医生说 no。她说我们中国的礼教，我绝对不能打我婆婆的。好，她说还好我那时候有这样的一点点的理性在，所以她没有去做。后来精神科医生就叫她美国的那个精神病院的医生要她写一个 agreement 说 OK， 你拒绝接受我们 医生精神科医生给你的这种治疗过程，所以医院就不再负责有任何的 liability， 任何的责任医院不负责这样子。后来这个姐妹跟我说，她真的很感谢神，她在被关的一个医院的小囚牢里面，她就跟神大吼大叫，就对神讲人话了，你为什么把我搞成这样子，为什么你允许我婆婆把我搞成这样啊？神啊神啊，她说她手这样拍着她的床跟墙壁，神啊神啊，如果你是真的神，你现在就要证明给我看，你要对我说话，你用你的话语告诉我，就这样。然后他说他这样子对神讲人话，发泄了他所有的脾气，大吼大叫完了以后，诶，里面一个 small still voice， 一个微小的声音就告诉他，我们记得以赛亚书有一段经文怎么说，我把你铭刻在我的掌心上。好，所以呢他说神就那一句话语出来以后，他整个就 broken 了。然后神跟他说，你每一天啊，不是，我每一天手一伸出来就看到你的名字三个字写在我的掌心上。以赛亚书记不记得有那一段经文讲到，我把你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掌心上。所以呢他说哇，就那一句话，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先生常常的美国东南亚这样飞，因为 business 的关系，他又是独子，所以他也看他先生那么辛苦，他从来不告诉他先生，他先生不在，他的婆婆是怎么欺负他的。他说他插好的一盆花，他婆婆就去把它都拔掉，然后他娘家送来的给他他们的鸡呢，他的婆婆就当着他父母面前就把那只鸡丢到墙壁去，就很多很多很多的虐待，很多的好。可是呢他说神的那一句话，因为我们都知道神的话就像希伯来书四章十节讲到，神的道是活泼的，像两刃的剑，能够剖开我们的魂跟灵，对不对？骨节跟骨髓，连心中的思念都辨明。所以他说就那一句话语，这样微小的声音在他的灵里深处一讲，我把你的名字都铭刻在我的掌心上，我天天手一伸出来就看到你的名字。哇，他就开始 broken 了，整个人就碎掉了。原来神这么爱他，天天手一伸出来就看到他的名字。他说他就整个就完全的大哭，把他这几年来压在里面情绪全部哭出来，全部哭出来，就在那一刹那神就完全医治释放他，他就好了，他就好了。所以精神科医生都非常的讶异，就当然就让他就是等于送他出来了，然后就非常非常的讶异，说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的神医治了，释放了我。好，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有情绪，我们一定要真的是一定要疏解出来，疏解出来。我讲一个例子哈，我想这也是我们常常都会发生的例子，就是有一个父亲，他答应带他的儿子去看球赛，可是呢每一次都是照他所讲的什么时候去看都没问题，可是就在有那么的一次，当他的小儿子哇一直看表，一直看家里的钟看表，诶，怎么已经六点了，球赛七点就要开始了，爸爸还没回到家，所以好不容易盼到爸爸的，听到爸爸的车子开进了 driveway， 好，他就很高兴的开门冲到外面等爸爸回来，然后就跟他说 Daddy Daddy 快点快点，赶快进来，妈妈饭都做好了，赶快我们吃了饭就去看球赛。没有想到爸爸很凶的这样把他走开了，手一推，不要吵我，我很多的事情，不要来烦我。哇，这个小男孩心里就非常非常的难过，他第一个情绪反应你们说是什么？爸爸不守信用，爸爸不爱我。他的 message 就是领受的信息，就是爸爸不守信用，爸爸不爱我。好，你们大人都不讲信用的哦，爸爸不重视我，爸爸不守诺言，这一些的情绪整个都出来了。可是小男孩敢不敢像爸爸这样子去发脾气？不敢，是不是？所以他就把这个情绪都压到他的，刚刚我们讲到的，我们的记忆银行是什么？ 潜意识里面，是不是？而且相同的情况呢又连续发生了几次，我想我们在座的做父母的都有这样对我们的孩子的情况过。好，我记得我的女儿有一次她也跟我说，她说妈妈，我小时候哈都学会了说不要对你有太高的期盼，那时候我都不是基督徒 OK，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到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差很多哈。好，所以他说我都学会了，他说因为呢我发现你跟爸爸啊，你们常常太忙了，跟我们的 promise 都从来没有 keep。 好，他说所以我就学会呢不要对你们有任何的 expectation， 任何的期盼，然后当你跟爸爸给了我那个就是一个惊喜，就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哇，我那个时候听到，几年前他跟我讲这句话，他已经长大，我就一直跟他道歉。我真是有时候我们做父母是不是有那种恨不得时光倒流，当我们现在被神更新了，我们真的恨不得时光倒流，现在如果让我再重新做一次，我想我们都能够我们都能够养出一群心灵健壮的孩子。好，但是我们也不要气馁，因为我们的神是，所以他要兴起一些的内在医治的器皿来能够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孩子的父亲呢，他也就是这样子哈，他就觉得说哼，爸爸不守他的信用，他欠了我的债，而且呢还不向我认错。好，这个男孩子他心里就这样想，所以他的情绪呢感觉到呢非常的不难过又生气，所以他把这一种的反应呢一直都存在他的心里面，而且呢他也没有原谅他爸爸。好，时间久了以后又同样的发生相同的这一种事情好几次，所以他的那个怒气呢就一直压抑在他的心里面，存在他的心里，而且最后怎么样被遗忘了，像我们刚刚讲的在潜意识的记忆银行里面被遗忘。可是这一个心结呢，这个愤怒对爸爸不守信用，大人不讲道理又不认错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不被重视不被爱的这一种愤怒的情绪在不在？你们说仍然存在的，所以这个心结仍然存在。所以当他长大了以后呢，他发现到他的朋友们或他的上司，他的朋友跟他在整个的来往互动当中，如果没有 keep 他的 promise， 没有答应了他所答应的时候呢，等他就会非常的生气，他那种愤怒的情绪就会出来了。那他自己都很讶异，他觉得怎么我会这样子会这么的反应这么强，因为他小时候的那种感觉我不重要的那一种信息仍然的存在他的记忆的深处里面，感觉到他不被爱不被重视的那种情绪一直都没有走掉在那里。所以有一次他的同事呢找他要去看球赛，那不是他找他的同事要去看球赛，那这个同事已经跟他一起看球赛看过好几次了，可是就有那么一次他的同事呢刚好有 emergency 不能陪他去，所以他的同事就跟他打电话说对不起我今天不能去。哇，在电话上就大破口大骂，他的同事都很讶异，他说你怎么这么不够朋友，我每一次都陪你去，就这么一次我家里有 emergency 临时有事不能陪你去，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破口大骂。他不知道原来这一个朋友按了他的情绪的按钮。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身上都有那种 emotional button， 我们说 emotional button 情绪的按钮，所以每一个人呢要懂得怎么样去处理。求圣灵也光照你，今天听了这一堂课以后，求圣灵光照你怎么样去处理，好，开始要了解处理你的情绪的按钮。好，那所以呢他就开始很生气很生气，因为他又像他爸爸以前，他的朋友又像他爸爸以前临时的这样子改变了他的 promise， 他的计划。那我们要知道哈，我们如果不原谅人的时候呢，我们会没有办法领受到别人对我们的肯定爱跟鼓励和安慰的话语。 因为你已经先把自己 set 一个囚牢在你的里面了，你把自己关在那个囚牢里面。所以呢我们一不有饶恕人的时候，就像刚刚我讲的这个小男孩，他长大以后呢，他就很难相信他生命当中的权柄人物，特别是男性的，就是因为他爸爸跟他小时候的这么几次的互动关系里面的不守信用，又没有跟他 say sorry， 又没有跟他认错。好，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父母的啊，甚至你不是父母的，我都希望我们都要养成一个习惯，很容易的跟人家 say sorry， 很容易的跟人家道歉，这个是为你自己好处。好，特别是我们是父母的，更要把自己的面子扯下来，放低我们的架势，跟我们的孩子很容易的 say sorry。 有一次我妈妈她就跟我说， Benjamin 从来都做错事都不跟我 say sorry， 因为 Benjamin 是我弟弟的儿子，从小跟 grandma 跟我妈一起长大的。我妈说，哈，记得 Ina 这个孩子从来都不做错都不跟我 say sorry。 我就问我妈妈说，妈妈，那你自己答应了他要做的事，你有没有跟他没做到，有没有跟他 say sorry？ 你知道我妈她80岁了，我们当中有人看到她的跟我回答是什么，她说 Man 啊，我做阿嬷怎么需要跟他 say sorry。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礼教，是不是？好，但是错的那都是不对。所以我就跟我妈讲，我说 See， 因为你从来不跟他做错事不跟他 say sorry， 所以他也学会了做错事不跟你 say sorry。 然后我就问我妈说，那他是什么反应？他说，哎呀，他就会故意做一些什么事来给我讨好我啊，然后拿什么水给我喝啊什么。那我说，那你如果没有答应他，你 keep promise， 你没答应他说你不跟他 say sorry， 那我跟妈说，那你怎么说啊？我就看他爱吃什么我就弄给什么给他吃啊。所以我就跟妈说， see， 你有没有看到，他就从你身上学到相同的行为模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是从父母之间跟我们的关系的互动，好，他学到。所以我们常讲到身教的重要，言教不如身教，就是这样。那我从小我很会跟我的孩子 say sorry， 所以我的孩子呢就很容易跟我 say sorry， 就是这样。像我昨天早上打电话，在神学院打电话给我女儿，在问一些 computer 的事，她刚睡醒就对我大叫，那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刚睡，没睡醒。那因为 Tim 在我旁边在弄电脑，所以我也没说什么。结果他哇一下子在因为我手机也没开很大声，所以没听见，他就打来开始在跟我道歉了。那可是因为我没有听到，我昨天也忙也没有再打回去。他昨天晚上非要打到电话找到我，亲口跟我说，妈妈 I'm sorry， I apologize， 我很对不起很道歉，我今天早上对你这么没有礼貌。好，他说，妈妈对不起，因为你打来的时候我刚睡醒，所以我没有耐心。好，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从小跟我的孩子就是这样。我不会因为说我是做妈妈的我高高在上啊，你什么都要听我的。 No， 我们怎么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对我们的配偶，对方，你就是对方的镜子，他就会这样的学习，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我们中国有很多的成语，我觉得真的是很好。比如他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的就是这样。好，所以你每次给好吃的东西都留给你的孩子吃，都留给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吃，你的孩子也会这样对你。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女儿就跟我说：“妈咪，以后你老了，我也会对你像你对 grandma 那么好。”这个都是一个身教。那我们怎么样的把情绪发泄出来呢？好，就是我刚刚除了我讲到的一个说，我们必须要用敬虔的方式。好，那我就用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来跟你们举例。我很喜欢我不是说我像耶稣 ，OK， 但是我就说我很喜欢学耶稣。我常常会用例子来做解释，哈。耶稣常用 parable， 用比喻，对不对？来教导。梁牧师也很喜欢常常用我自己的例子，或者是服事的例子来做一个教导。有一次呢，我出去哈办事情，然后那次好像是看医生，对。然后我一看看时间，刚好 我儿子媳妇他们都下班了，所以呢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儿子说你们都在家哈，我说我就在附近过去你们家，我刚好看完医生过去，我只说好啊好啊，妈妈你来，结果我就过去了。过去了以后呢，他们那时候大概六点钟左右，他们正在喂我的小孙女，那时候我小孙女大概七八个月这样吃饭结果他们两个手忙脚乱的，完了以后呢，他们又坐在那里就开始自己吃起来了。然后我儿子跟媳妇从来没有过那样，那是唯一的101次。事后我回想，我知道是神借着他们来教导我，再让我学习功课。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真的要怎么样？我们要学会敏锐。我们求神每天给我们有辨别诸灵的恩赐，求神每天给我们有智慧，求神每天给我们爱。这个是我常常每天要跟神求的三件事哈。那一天呢他们两个竟然喂完小孙女就开始自己吃起来了，竟然都没有问我。那时候大概六点半了，大概是他们大概是 assume 或者想说我可能已经吃饱了，他们竟然没有问我说妈妈你要不要吃。然后吃，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看他们两个吃，我就开始生闷气了，说这两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然后我就想说我这个单亲的妈妈好不容易把你养大，我这个长子又是唯一的儿子，好结婚了生子了，竟然把这个老妈忘掉了，所以自己就在那里生闷气就没讲话。后来呢，我儿子他突然间意会到，吃到一半突然意会到，他说妈咪，他说你要不要吃？当时我就一生气呢，我就说我饱了，然后他就，所以你们知道哈，你们不要看台上梁牧师教书，我跟你们台下都一样哈，在台上讲话的时候有恩膏，在台下日常生活跟你们一样哈，也是人。OK， 不要把梁牧师看得太了不起。OK，Anyway， 结果我就说不吃。我儿子就说 OK， 那妈咪你要不要吃片西瓜。我想想真的口很干，好吧，那时候是洛杉矶夏天，我们洛杉矶夏天很热，我就吃了西瓜。然后我坐了一个多钟头以后，我就说 OK， 妈咪要回家了，然后我们就回去了。可是你知道征战就来了，好，征战就来了。我一坐上车子开始开车要回家，我儿子跟我家离开大概半个钟头的车程 freeway 哈，高速公路。我刚刚讲到我们征战的战场在哪里？心思意念。开始仇敌就在我心思意念做工了。你看你多可怜，你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儿子结婚现在都不理你了，竟然你到他家去连一口饭都没有得吃，好，竟然都不请你吃个饭。我就越想对呀，就你知道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警醒，就是这样。当任何负面的意念来的时候呢，不要照单全收。 OK， 我再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神呢他会给我们是 conviction， 是歉疚感，但是神不会给我们定罪感跟罪恶感。 OK， condemnation 定罪感不是从神来的，神是让我们畏罪畏义，自己审判自己，所以神会给我们的是一个歉疚感，就是英文讲到的 conviction。 好，只有撒旦是给我们 condemnation and guilty， 好，罪恶感跟定罪感是从仇敌来的。所以任何的负面的心思意念呢，都不是从神来的，好，都是仇敌来的。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起来警醒，要祷告。 OK， 就要拒绝接受，一定只要。可是那个时候呢，我没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情绪 right， 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24小时都是处在属灵的高原里面。还有呢，很多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负面的事情，或者苦难也好，灾难也好，不如意也好呢，如果不是神的允许，也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神允许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目的，就是要操练我们的属灵肌肉，操练我们能够更依靠神，更警醒，懂得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活在世上的每一天呢，我们的 lifestyle， 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 因为仇敌就是一直要把我们拉下来。好，那神允许就是知道，我们都知道一个军队里面的将军从来没有说一生下来当兵就变将军的，都要怎么样，身经百战他才成为将军。同样的一个基督徒的精兵呢，神就是允许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身经百战，然后跟仇敌的战争里面每一场征战我们都是身经百战，打赢了我们就会越来越勇，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强。所以那一次呢，神允许那件事情发生，也是在教导我怎么样能够在情绪里面征战得胜。这样子呢，我以后就像今天在课堂跟你们分享，你们都可以学到像我这样子的经历得胜的功课。所以我一在车子里，仇敌就各样负面的心思就给我了，你儿子不爱你的，他现在眼中只有他的妻子跟他的女儿，你这个妈妈已经被摆到后面去了等等的，很多很多负面，我就开始一面开车一面掉眼泪了，然后开始陷入什么，你们猜，自怜。对，我们当我们知道哈，我服侍过很多离过婚的，或者是寡妇，或者是鳏夫，我们很容易的一件事就是容易仇敌用自怜的火箭来攻我们。好，所以我们就要特别警醒，当你曾经是被遗弃过的人哈，被丢弃过的，被父母或者是孤儿或者是很小父母就离开的等等，我们经历过这种 abandonment 的人哈，被遗弃过的人，仇敌攻击我们的第一支火箭就是自怜 self pity。 所以呢，我就开始陷入自怜了，我就开始觉得哇，真的我好可怜哦，哇，三十几岁就被先生丢掉不要了，哇，这整个情绪全部出来了。好，然后这么含辛茹苦的把三个孩子这样从小把他们三个带大，哇，现在他结婚了，竟然我到他家连口饭都没有吃，连口水都没有，哇，这种仇敌的负面全部进来。然后我回到家以后，我把车子 parking 好了，回家一进客厅第一眼，仇敌就是这么可恶，他带领我眼光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我儿子跟媳妇的照片。OK， 哇，我就很生气的走到 piano 上面，就啪把那个照片放下去了，不看。然后我就开始，哇，坐在我的沙发上呢，然后越坐越下去，就开始躺在那里，噼里啪啦就来了，自怜就开始了，然后就觉得很可怜，哇，越想越难过，从他父亲怎么欺负我开始，历史又重演，仇敌就是这么可恶，来就开始一幕一幕一幕这样出来。然后后来呢，里面就一个微小的声音 small still voice， 圣灵就开始跟我讲话了，他说琼月你中计啦。OK， 所以呢，我们要对圣灵的声音敏锐以外呢，我上次来有讲过，我们必要怎么样，宽以待己，严以待人，我们要严以待己，宽以待人。所以当仇敌的攻击排山倒海来的时候，当圣灵允许它发生，但是最后我们的神呢，就像耶稣的当年的三个门徒跟耶稣在船上，允许那个暴风风浪在船上，他们说主啊救命啊，我们快死了。耶稣为什么要等到最后，其实他都知道的，可是他就是要让他的门徒经历了风暴以后，让他看见你所信的是真神，他可以连风和海都要相信，都要听他的话。同样的，神允许这些仇敌排山倒海的攻势来的时候，他等到攻击完了，里面就一个微小的声音，就像以利亚当年一样，里面也是一个微小的声音，当风沙过了以后，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同样那天也是一样，微小的声音就告诉我，琼月你中计了。当我一听到这句话，我不再自怜，我不再乖乖的人在躺在这里，好，我就马上跳起来，从椅子跳起来，我就把照片拿起来，就再把它摆好，然后我就开始征战了。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们这些自怜的灵一个一个给我滚出去，我不准你们再来攻击我。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们这些苦毒的灵离开我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们这些怒气的灵一个一个滚开，不准你们再来攻击我。我爱我的儿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的媳妇 Julia 跟我的关系要像她跟她妈妈的关系那么好，我爱她，她爱我，就像 真正的母女，这样我就开始宣告，我们先是怎么样，属灵征战先是捆绑仇敌，先是斥责仇敌，接下来宣告，宣告的祷告是带着权柄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到马太福音18章18、19节讲到，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圣经讲也要捆绑，上次我有提过来，应该是讲在天上已经捆绑了，原文的翻译是已经捆绑了，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已经释放了。所以当你在地上你捆绑了，其实在天上神已经在替你征战得胜了，在同一个时间神已经先征战得胜，你才征战得胜。所以天上已经帮你捆绑了仇敌，你在地上，你在跟神同工，你在捆绑这些自怜的灵、愤怒的灵、自怨自爱的灵、苦毒的灵、怒气的灵、他们一定要走，因为天上神已经先替你捆绑了。所以你释放的时候，你开始释放爱的信息了，你在地上已经，天上已经释放了。所以呢，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诶，我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到凡有恩膏，我祷告的时候你感觉你所讲出来的话语好像从你口中的话语一出来就成就了。好，因为神说天地要废去，我的道永远长存。所以每一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我们口中所讲的话就是道，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这样带下来。所以你一释放，你一宣告的时候，天上已经释放，你才会跟天同工，你才会跟灵，跟圣灵同工。所以你一开始释放，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的跟我媳妇跟我儿子的关系会越来越好。我开始宣告我的儿子跟媳妇跟我的关系，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当你这样子就是与神同工，当你这样释放出来的这一个 message 就在灵界里面，你看不见的灵界已经成就了。所以宣告的祷告非常重要。所以属灵征战你只有捆绑，你只有斥责，只做到一半。 OK， 你要接下来的那一个正面的祝福宣告的祷告，就让你捆绑了以后，然后那一个再往前走，再往前走，那个很重要。好，所以当我这样子的宣告了以后呢，我的媳妇真的跟我的关系非常好，到现在都是一样。好，每一次我一有什么事情请她帮忙，她一定或者我跟我儿子说要做什么事情，我儿子忘了，他一定会一直提醒他说要帮我做这样子。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要处理我们的情绪。接下来以后呢，当我这样捆绑完了，我宣告完了以后呢，我就感觉到神的恩膏一直降下来，一直降下来。因为当我们，等一下我讲到会讲到绝对的顺服，圣灵感动我说要教导你们，好，绝对的顺服。所以当我们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你顺服神在你身上在那一个 moment 要做的事情，你为着神的缘故把你自己的意志力摆下来，顺服跟神同工去做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天上的府库就为你开了。你会发现你灵眼看不见，但是我相信在那一个 moment 呢，神的恩雨就一直这样降下来了。所以当我这样子做了以后呢，然后接下来我开始做什么事，我开始去打开我的敬拜赞美的 CD， 我开始跪下来，因为神的膏抹已经降下来，我知道神很喜悦我起来征战把仇敌赶走了。当这样，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次打仗完了以后，在属世你想想，军队在打仗，打仗完军人怎么样，是不是要 recoup，就是要再休息，再重新得力。我们的属灵征战完了，我们重新得力是怎么样？靠敬拜赞美。 OK， 所以我就马上打开我家的敬拜赞美的音乐，我开始跪在我的客厅里面，我每一次祷告的那个地方，我就开始跪在那里开始敬拜，让敬拜赞美的音乐下来，我开始在灵里面敬拜了。好，弟兄姐妹，当我们我不记得，因为我在太多地方讲到教导，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我上次有讲过再听一次再教导你们，就是在敬拜 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眼睛张开的，然后在那里唱，那个呢你只是在物性层面的，在 material realm， 在这个物质界里面的敬拜， OK。 我们要真正的进到心灵深处的敬拜的时候，我建议你们哈，眼睛闭着不看，而且当你能够进到最深的敬拜，你甚至歌词都不唱。我在敬拜我很少唱歌词，我是在我的灵里面唱，我是在我的灵里面跟神敬拜。那在那样的光景，我常常就是在异象中看到我就是跪在耶稣的宝座面前在敬拜。那在那样的 moment 底下呢，我就开始，我就敬拜了大概有四五十分钟那么长哈。那神就开始一直的高摩，刚刚仇敌攻击我心思意念，刚刚被仇敌所占领的，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征战每一个打仗会被有伤痕，会的。所以刚刚我因为自怜落进去，仇敌按了我的情绪的那一个按钮，好，那他给他有空隙进来攻击我，那我有一些的受伤了 right。透过敬拜赞美呢，神的膏抹下来呢，神的宝血下来，神的爱的膏油下来，整个刚刚那一个小征战里面的皮肉的伤呢，就在那样的敬拜里面完全被医治了。所以我在那四五十分钟的在进入深渊与深渊的相会的这样的一个征战的敬拜里面呢，我重新得力了。然后完了以后呢，哇，我自己就在耶稣的脚前，我自己就感觉到哇，真的所有的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什么儿子有没有在乎，有没有请你吃饭， It's nothing。 真的是当耶稣的爱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不会再注重到人世间的这一些什么事情张三李四对你好不好，有没有看中你，跟耶稣的爱你，耶稣的看重你，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你就不会再那么介意人有没有看重你，有没有爱你，你的儿子女儿有没有看重你，孝敬你， It doesn't matter， 都无关紧要了。所以那样之后呢，我自己觉得哇，好喜乐，从里面那个 bubble up， 那个爱的那个泉源都涌流出来，那喜乐不自禁的涌流出来。所以刚刚那一场小征战，我不但得胜了，而且我又越战越勇，我又更勇了。然后呢，在那样以后那圣灵就给我一个感动，说你现在是要教教儿子的时刻了。所以我就打电话去给我儿子，我就说 Eric。妈妈已经回到家啦那时候我的音调怎么样？非常充满喜乐，非常充满柔和。我跟他说妈妈回家了那我就开始跟他讲我刚刚在他家我的一些感觉一些感受。然后我儿子马上跟我说妈咪对不起对不起，他说今天我跟 Julia 真的是，他们两个都在上班嘛，他说哇，今天过得真的是很混乱的一天，所以疏忽了，很对不起。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说I apologize， 这样就跟我讲完。然后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妈妈已经原谅你的，每一次记住，每一次人家跟你说 I'm sorry， 我要你们做一件事情， I forgive you， OK， 你一定要这样回答， I forgive you。 这个是什么？在我饶恕了你，我原谅你，我愿意原谅你。这个在灵界里面就表示说他已经被你释放了，仇敌就没有再有 legal right。 好，就是说他跟你的过节本来有个破口，但是透过他跟你求原谅饶恕，你又回答说我原谅了你，就这一件事情就 complete 了，就完成了，仇敌就没有任何的破口。那所以每一次我的孩子跟我讲 I'm sorry 或 I apologize， 我道歉，我对不起什么，我一定跟他讲我原谅你。然后我的孩子都会跟我说谢谢你妈咪这样，那就大家又重新和好。所以然后我跟我儿子讲完以后，我就跟他说妈妈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因为我怕你们疏忽了以后，你的婴儿来，你的岳父母来的时候，你万一犯相同的错误就很不好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用敬虔的方式来发泄我们的情绪的方法。最好的就是我们跟神讲了以后，然后让敬拜赞美的音乐，让在神里面敬拜赞美来把我们的情绪整个疏导 发泄出来，倒空出来以后，因为我们这个器皿如果存了太多的污水的话，圣灵就没有办法进来。好，那所以从那一次的事件里面，神也让我学到了功课，我们真的要时时的 guard 我们的情绪，要守，要防卫，要守住我们情绪的按钮，我们要去处理，因为仇敌就是要按着我们情绪的按钮来攻击搅扰我们。好，那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关键的性的事情我处理对了呢，反而以后就让我更学会，也能够体贴他们。有时候像我想说，哦，就是你们这样子结婚完了就忘了我，可是事实上当我儿子跟我讲他们那一天在公司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我就能够更用他的角度来看事情了，我就会了解到，哦，原来我刚刚的了解仇敌用这样攻击时，是我一面的看法，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当我们更了解到对方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给别人有更大的 space 去犯错，给别人有更宽广的那个空间去犯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就是要懂得怎么样给别人有 space 去犯错，给别人有一个空间去犯错。然后呢，我们也常常要知道，很多发生在我们身旁不如意的事，或者是一些很难跟我们相处的人，其实都是神使用这些人事物来破碎我们，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好。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因此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里面讲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在这里呢，好，神的工作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啦、怨恨啦、苦毒啊、怒气啊。可是呢，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我们要先认自己的罪，好，透过原谅来免了别人的债，这样神就会医治我们，将我们的伤痛从我们的心中挪去，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没有饶恕人的话呢，就是像把自己关在监牢里一样，等于是把自己交给掌刑的，所以很重要哈。很多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我服侍，他说，哇，这个伤害我的人太厉害，太伤害我太深，我没有办法原谅他。我常常会跟这些弟兄姐妹讲，弟兄姐妹，饶恕人呢是对你自己有益处，不是对对方有益处。很多时候对方你以为他伤害你了，而事实上他根本都不知道他伤害你，因为有一些事情是发生在听者有意说者无意的情况下，你每天被仇敌利用这个机会伤害你自己，难过的把自己关在监牢里，而对方可能一点都不晓得。所以呢，你饶恕人呢，是把你自己从自设的囚牢里面释放出来。所以饶恕人是对你自己有益处，不是对对方有益处。好，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你就要快快的饶恕别人。因为没有饶恕人呢，你就是永远的交给掌刑的，也就是交给撒旦。好，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当有人来请求我们原谅他的时候呢，我们不但要完全的饶恕他，而且我们要学会在怜悯的当中来原谅他。好，我们真的是要学会是在怜悯中饶恕他，原谅他，也就是对这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呢，我们必须要有一颗怜悯的心。你不要说他来跟你说，哦，请你原谅我，你心里面想，对呀，早就应该来了，还拖到这个时候，早就应该来了。好，我就知道你会来跟我讲的。No， 神不喜欢，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对别人的 judgment， 对别人的审判，还有骄傲。你知道骄傲是最危险最可怕的，因为撒旦的属性里面最大的一个属性就是骄傲。所以如果你跟撒旦的属性有关，那你真的是很容易打开破口给他来攻击。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埋怨神说，哎呀，为什么使这个试炼苦难或伤害临到我们，其实并不是神使这些伤害苦难临到我们，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做了错误的选择，而我们呢是因着我们自己错误选择或者犯罪而自己承担罪的结果。 或者是因为我们只住在这一个充满罪恶的世代里面，所以很容易的我们有一些错误的抉择，或自己去被引诱犯罪了，所以我们是在承担那个罪的结果。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会把生命当中的不如意苦难都怪罪给神，埋怨给神。弟兄姐妹，千万记住不要埋怨神，记住那以色列那些的啊，以色列民40年在旷野中绕了40年，就是因为他们埋怨，好，所以神不喜悦。所以说这一群埋怨的子民，我都不会让他们走出旷野，他们都死在旷野。好，只有耶稣亚跟加勒走出来。所以我们记住，埋怨是非常不讨哦神喜悦的。所以原谅是什么？原谅就是忘记过去留在我们脑海中受伤的记忆，把受伤的情绪交给神，而且靠着多多的默想神的话语。比如在诗篇119篇、哦、里面有很多好的经文，157节到160节里面都有很多，你们回去都可以默想，并且把那些、哦、伤害我们的人呢，不只为饶恕他们、哦、而且我们、哦、要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更多的祝福他们，使他们不再成为会伤害人的工具，使他们不再给撒旦利用。所以我们要为那些常常容易伤害人的人来为他们祷告祝福，这样子呢，我们真的就可以成为啊神爱管流露的管道。好，而且神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说深渊在我，所以报仇啦报复这样的心态是绝对不可有的，是绝对不讨神喜悦的。所以呢，当我们如果能够常常的对人有一颗饶恕的心呢，是非常讨神喜悦的，而且会带下很多很多神的祝福哈啊！而且快快的饶恕，快快的祝福人，也是接受神恩典的最好最好的管道。好，所以我们饶恕，再一次的跟你们讲哈，我们饶恕人不是便宜了那些伤害我的人，事实上呢，因为透过饶恕呢，是使我们真正的从自设的囚牢走出来，而走入神蒙福的管道里面，是对我们自己是最划算最有益处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就要常常的操练快快的饶恕人，多多听别人的意见。我发现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软弱，就是我们很容易的好在不容易听人讲话，很容易的在人跟人的谈话当中都争着要讲话，就中国人讲的七嘴八舌。好，你注意在一个团体，你注意听，很多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急着要发表他的意见，急着要讲话，很少人是成为一个聆听者。所以我劝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是我们要做医治释放器皿的，我们要学会有一双聆听的耳，还有一个常常能够让人倚靠的肩膀。好，我们要做医治释放的器皿的话呢，我们要求神常常给我们有一颗敏锐的心，多多观察入微的心，来看别人的需要，来多听别人的需要，而且快快的饶恕人，原谅人的心很重要。每一天哦、睡觉以前就省察自己，我今天还有哪一些人事物还没有饶恕的，快快的饶恕。因为饶恕呢，也是处理我们属灵垃圾的一个最好的最好的方法。好， OK， 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低头的祷告。最后我们要祷告以前，我想用一段话来勉励你们，这是我自己很喜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看过 Rick Warren 写的那一本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的人生，多少人？好，我建议你们如果没有看的去买，也有中文版的哈。啊，那本书呢，会它是40天，这样一天一篇，你就一天一篇好好的看。而且我也鼓励你们可以跟你的孩子们，我今年年初就每一天我女儿跟我打电话，我们一天自己看完一篇，然后我们在电话上我们两个就讨论，把我们这一天所看到的我们的心得互相的分享，非常好，对她对我都非常好、哦、因为有时候一个人看跟两个人看后讨论完全不一样的吸收哈。那我很喜欢她第一天所讲的一句话，我拿来勉励你们。她说， 我们是因神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因此我们生命的中心重心不再是我，你的存在是神的旨意，你是被神所造，也是为神而被造，万物皆由神开始。所以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观念放在你里面，当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会不再那么多的看重地上的很多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不愉快等等。因为我们想到，哎呀，我的被造不是为了我自己活在这个世上，我的被造是为着神的目的，神在我身上，他造我来到这世界上，在芸芸众生当中，为什么要多造一个我？因为我的被造是有神的目的。所以你要常常的去追求，去跟神与神同行，安静等候神，内在生活过内上，问神，我被造在这个世界上，神啊，你要我在这世上做什么？也许神造你的目的就是让你在家里做一个我以前我最大的我人生的目标，没有什么胸怀大志，我就是想做一个贤妻良母，这是我年轻的，我没有什么大的志向，什么没有，我就是想做一个贤妻良母。可是神对我的目的却不是这样。好，可是我走了人生大半辈子了，才知道原来神造我的目的，让我经历这么痛苦的离婚，就是为了要帮助在内在医治里面帮助这么多的人。可是我不晓得，所以我们呢，在人生的阶段目的里面呢，如果我们能够在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神里面，告诉自己，神创造我是有他的目的的。好，而且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国度观，我们中国人都是至少门前雪，都是只是注重我的教会、我的家、我的公司、我的事业，我要我们今天开始拆毁这一切，我的、我的、我的，开始说我们神的国度，我们的神要我们做什么，不是在说我的教会要我做什么。好，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当今，他在这一个 movement 里面，他是要用中国人的。可是神给我的感动是，我们中国人如果没有拆毁撒旦可以紧紧扣住我们的这个中国人五千年文化的咒诅的话呢，神的最后一棒呢，他没有办法透过中国人完成。这也是神这次很清楚的告诉我拆我来湾区的目的之一，因为我知道我们湾区有太多太多高级知识分子，梁牧师不是你们的什么double E 博士、物理博士、神学博士都不是，梁牧师只是一个神所使用的小小的使女而已。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真的语重心长的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我要你们回去。所以我告诉你们说是实践神学，天天的告诉你自己，看着镜子，告诉你自己，我被受造的目的不是为我自己，不是为我丈夫，不是为我家庭，不是为我教会，是为了神的目的。神啊，我今天早上起来我要活着，神，你今天在我身上的目的是什么？神，我今天是为你而活的。神，我今天开始，请你告诉我，今天你要我在做什么？今天你把哪一些人要放到我的面前来要我去帮助的？今天你把哪一些事情放到我面前要我去注意的？开始，好，我再讲一遍，我们是因神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因此我们生命的重心不再是我，你的存在是神的旨意，你是被神所造，而且也是为神而被造的，被选的，万物皆由神开始。所以神，你是神所创造的万物之一，所以你的存在也是开始于神，不是开始于你的父母。我们要孝敬父母，绝对没有错，但是记住，我们首先第一个要孝敬的是我们的神。 OK，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你已经行走在我们的当中，孩子知道你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亲爱的圣灵，我求你现在你自己自由的来触摸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哦，主啊，在我们的当中有哪一位你的儿女，他是需要今天被你爱来大大的触摸他们，因为他们的需要你知道，我不知道。主啊，在我们的同学当中有一些人，也许在他一生的经历当中，从原生家庭里面他们就有一些的伤害，或者是在教会、在学校、在工作的场所，在他们所经历的各样的难处里面，有一些人的伤还没有得到医治，或者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从心里面去饶恕人的。亲爱的圣灵，我求你现在你自己你来触摸他们。哦，主啊，我求你来提醒他们，你来对他们说话。哦，主啊，你让他们能够真正的从心灵的深处来饶恕那些伤害他们的人。我现在有感动，你们如果觉得你现在你需要到前面来，你自己来告诉神，你还需要来饶恕，你还需要来饶恕来饶恕这一些人的，你可以走到前面来。来到神的面前，你愿意跪在前面或站在前面都可以，你跟神说，我愿意定义的，今天我要选择饶恕他们，而且我要告诉你们，不要爱面子，不要看你现在你需要别人怎么样，怕别人怎么看你，你就是要哭齁都没有关系，我要你们自己，你愿意坐在座位也好，你愿意来到面前也好，你愿意梁牧师为你按手祷告都可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觉得这个伤害你的人真的是很大，你实在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饶恕他们，你可以到前面来。